习近平又做蠢事，中俄核战机联手包围了日本，王毅暗闹德国大翻车，而美国天眼太惊人，24小时锁定了福建号，导弹精准打击，千万网红爆，中共认了不敢打。港火遇难消防员可能被灭口，救援人员亦造假，川普敢卖 H200， 习不敢接。迪拉时尚掀起向大纪元法轮功致歉潮，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12月9日，南韩方面说他们发现有7架俄罗斯军机和2架中共军机飞入了南韩的防空识别区，搞到南韩战机要紧急升空对应。今次闯入识别区的中俄军机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当中4架俄军机加上2架中方军机，是在这里做中俄联合军演。中俄军机在南韩防识别区留了大约1小时，而他今次活动的范围又刚刚是地缘政治上特别敏感的区域，所以更加惹人注目。与此同时，俄罗斯都加入了中共的挑衅行动，多架核轰炸机和战机一起绕住日本飞。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就出文讲，话12月9日由朝到晚，有2架图95核轰炸机由日本海方面飞去对马海峡，之后再和2架中共轰炸机汇合，一起沿住日本周边空域绕飞。而且成段航程里边，还有8架中共殲16战机全程伴飞护航，俄罗斯的空机预警指挥机 A50 都在队形里边。成件事很明显是中俄企在一起做动作的。小泉说，俄中两国进行轰炸机联合飞行，明显是在度扩大并加强对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意图对日本进行武力示威，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忧虑。对此，日本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外界认为中俄联合突然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还将绕台变成绕日，讲明中俄行动是经过规划并具有信号性的，显然不是侦察，而是试探，是在这里联手施压测试。以美国为首的印太盟友反应，日前川普新版的国防战略目标联合日韩澳保护台湾，如果中日真是开战，俄罗斯很可能会从4个方面协同中共，在联合北韩在朝鲜半岛挑起事端，来分散美日韩战斗力。现在中俄摆明就是要做同生共死的好朋友，而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相同的恐吓可能换来不同的后果。日本不是台湾。除此之外，中共外长王毅12月8日在会见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在台湾问题上，他说台湾的地位已被7重锁定，这个是铁的事实，希望德方理解和支持，还要求德方抵制任何台独言行。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日回击说，锁定700次，7000次亦不会成真。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和中共国互不隶属。而王毅对雅德库尔猛批日本言论，还搬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说日本作为战败国，却试图在军事上威胁中国，这一行径完全不可接受。而外界认为王毅刨了个坑是将自己埋入去了，德国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王毅的敲打成了指桑骂槐，只会将德国退得更远。12月5日，有一位大粉红卢克文发表文章，中国正在这里做好对日作战准备。文章宣称，中国已在舆论、法理和军力层面展开系统性准备，并表示中俄有能力应对双线作战等。不过奇怪的是，这篇文章后来被落架了。12月8日，他的微信公众号亦随即被封禁。有网友说，拍马屁 都拍到马腿上边啦，岂不知圣上根本就冇打算打。仲有人讲，中共正喺度疯狂揾梯子落，你哋疯狂俾习近平搭梯子上，呢个系俾党指点江山啊！将习近平放喺火上去烤。仲有网友话，上边都已经对美国彻底妥协，嚟换取降低关税。你呢个仲准备打仗，明显不解上意啊！将呢个号封咗，封咗你个号，就是表明中共根本都不想打。而中共如果真开战，打不打得赢呢？被称为美国天眼，在科罗拉多州国防地理空间科技公司范托，让卫星飞越中共最具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玉林海军基地后，在十小时内就完成对中共玉林海军基地的 3D 详细模型处理。福建号停在冇讲的每个细节一览无余，空间精度分析不差低于四公尺，亦就是美国24小时都在度监视观看。而如果导弹打过去，就是精湛打击。除了这个之外，近日一直在度传习近平人马出事。12月7号自媒体人蒋望正再次爆料马兴瑞案件惊人消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习近平以为养了一只石鼠，原来是僵尸，亦就是说马兴瑞案牵扯的人太多。蒋望正评价马兴瑞直接毁了习近平的半壁江山。他透露马兴瑞案件被命名为530专案，由刘金国负责，还有51个涉案人员都在政府部级。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全国政部300人，副部2700到4500人。蒋望正说，从前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陈伟俊案件曝光后，中共政府就停摆，因牵扯的人太多，新疆就有七名副国级干部被带走，习近平的半壁江山快倒了。你觉得中俄军机这样挑衅会有什么后果呢？请你在下边留言呢。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同埋总是好攰。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好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代替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连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香港大埔宏富苑火警，官方说至今仍有大约30人失联，部分遗体未能辨认身份。而港政推出一户一社工计划，港系为了受灾居民提供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7号播出的无线电视节目中指，社会福利署目前约有2000名社工，现时几乎每名社工都需跟进一个宏富苑居民个案。有灾民说，为了领取援助，有时一日走四区。对于港府推出的一户一社工计划，灾民披露根本就联系不到社工，当局说24小时有人接听电话，打到现在有些人还是联络不到，有些是收到电话但是没有社工出现。宏福苑大火存在很多疑点，其中包括八栋大楼的警钟被关闭，逃生门被锁死，有多处起火点等，好多人怀疑是人为纵火。严丽梦博士日前在油管直播节目中 指出呢一场大火嘅多个疑点，并提到中共想借此达到以灾维稳嘅目的。佢分享咗宏福苑几栋大楼嘅图片，然后指出咗起火顺序嘅疑点。根据佢嘅团队内部查询，大火从图片嘅右边嘅 F 楼开始燃烧，跟住系 E， 然后跳过 D， 直接到咗 C、B， 最后先翻到 D。这个顺序十分可疑。另一张截图显示，左右两边大楼都烧到火光冲天，黑烟滚滚。不过，但中间那栋楼居然完好无损。隔栋燃烧的疑点就是很可能是有人在两处纵火，造成不同的起火点。另外，在这次大火中遇难的消防员何伟豪，他在当日下午三点到场，进入了火场大约半小时后失联。消防在下午四点在宏昌阁的一处空地寻获他，当时他面部烧伤，由救护员急救及送往医院抢救，但不治。据消防处指出，何伟豪已入职九年，投入消防以前曾担任机场特警。严丽梦透露，他的团队发现何伟豪的死有很多疑点。消防员通常是两个人一组，身上有通讯配备，但他既没有困在火场里面受了伤，亦没有靠无线电求助，而是在严重烧伤情况下出现在外边的空地上。到底是哪个将他架了出去的呢？种种疑点无法用消防逻辑来解释，因此他怀疑消防队伍里面可能有中共派人入去。毕竟香港的纪律部队是被严重赤化的。而日前伦敦命理师钟怡林在节目中亦提到，这个消防员遇难的 QK 更似是被殉职。在直播中，严丽梦还指出了灾难遇害者辨认组亦存在问题。他放出一张港府辨认组员的合照，并提到里面有很多演员，这些人将头盔压到很低，其中还有戴墨镜、扎马尾的，双手随意摆放的，根本没有纪律部队该有的精神面貌。而网友在留言区表示，真正搜救人员身高都差不多的，这班人的高矮差那么多，企模企样一看就是客串的演员，那些人确实看着不像纪律部队，甚至不像香港人。民众说，香港遭遇这么大的火，港府反而先要选举，眼睛只是盯着他们的权利，可见救灾只是假惺惺的表演，亦就是说官方根本没想搜救。你觉得消防员是不是被殉职的呢？我们的观众有没有人看过这些搜救队员呢？你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呢。昨日12月8号，川普表示将允许辉达向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获准客户出口 H200 人工智能晶片，但更高端的 Blackwell 等晶片不在内。而美国政府要求辉达交出 25% 的销售提成，不过今日12月9号中共却宣布不买。这件事为了什么呢？昨日川普发文说，这项政策将支持美国就业，加强美国制造业，并使美国人受益。而商务部正在敲定细节，同样的解禁政策亦适用于超微 AMD、 英特尔和其他优秀的美国公司。这一消息一出，就使辉达和超微股价一度上升大约 2%。 辉达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赞赏川普总统的决定，允许美国晶片产业参与竞争，以支持美国高薪就业和制造业发展。川普说，我的政府将始终将美国放在首位，辉达的美国客户已经开始使用其卓越的高度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不久还将推出 Rubin 晶片，这两款晶片都不含在本次对华交易中。不过前美国国务院负责科技和安全的高级顾问麦灰尔及很多对华鹰派 都对川普卖晶片的政策持质疑态度。麦灰尔警告，如果美国向中国出售 AI 晶片，比先进水平只落后18个月，这个将抵消美国在 AI 领域对中国的最大优势。因18个月太短，中共很快就会追上。据《金融时报》今日的消息，这边川普宣布允许向中国出口辉达先进的 H200 晶片，但北京却出人意料反转，反而是限制了 H200 在中国销售。这个什么意思呢？美国刚刚放松了限制，中共却立即收紧了限制。黄仁勋一直强调辉达在中国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市场曾占据辉达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果脱欧，将来分开发展，两边系统完全不同，市场全部失去，控制力亦就都失去。不知道川普是否被这个讲法说服了，卖 H200 给中国，还要支付 25% 关税分成费用。辉达面临两种选择，提高价格或接受利润下滑，但提高价格中国就不太可能买，而该公司在中国业务亦面临着严格限制。H200 是辉达下一代人工智能利器，拥有更快内存、更强的计算能力，能够为从低层飞行器到军用级监控系统等各种应用提供强大性能的晶片。川普这么大限度敢买，反而吓到北京自己不敢买，原因很简单，就是控制、战略、二类或者三者都有。那你觉得中共突然不买 H200 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分享你的看法呢。近日社交平台 Threads 上出现一波向大纪元和法轮功道歉的讨论声浪，多名网友接连发文坦言过去对相关报道和行动存有怀疑，近期因接触更多资讯而转变睇法，引发大量回应和转发。账号 Cool Copy 的用户发帖文表示，我以前觉得大纪元是某某媒体，但现在发现是真相媒体，我对他们很抱歉，现在我醒了。帖文获得20000多的爱心回应。隔日有一名网友说，实体报纸经营不易，尤其要讲真话就可能会触动到利益团体，并提到即便是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香港大纪元仍持续在报摊贩卖实体报纸，即便有记者被打、印刷厂被砸，恐吓威胁还坚持住。网友 Wendy 1202 11月30号发文讲，要年尾了，更多事浮出台面，再来道歉一次。他亦回顾自己4月曾发文指出，过去在台北101前看到相关画面时，曾觉得太血腥夸张，直到近期大量资讯出现，先发现事实这么可怕，并主动分享相关影音连接协助扩散。账号 Jasmine Liu 透过多篇留言整理自己对法轮功遭迫害议题的理解，提到中共镇压法轮功，从假新闻污蔑到下令消灭，包括酷刑和强摘器官等讲法，并表示相关内容是在阅读大纪元报道后先进一步认识，里面真是水好深。还有一位网友讲，真的，大纪元以前都是写法轮功学员被强摘的事，我根本就不看，现在都会认真地看里面报道的内容，根本就是先知报。还有网友提到，曾因阅读九评共产党而对中共体制有不同认识。在 Threads 上，网友戴安娜伊林4月8号发文提到，中共对器官来源有时讲来自囚犯，有时讲是捐赠的，讲法反复，引发质疑。他表示自己过去以为大纪元在这里乱讲，现在先发现真相比想象还扯，因此决定发起向大纪元道歉的活动。该倡议随后在社交媒体迅速扩散，不少网友留言响应， 表示自己童年时曾经对废轮功学员的街头抗议和活摘器官的看板半信半疑，甚至觉得不可能是真的，直到近年逐步接触资料后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亦有人直言，十年前没人愿意相信，因为摘器官泯灭人性。部分留言更指出，废轮功多年来持续揭露相关议题是很恐怖，但是真实的事实。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并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